好，大家早哈，早。我们今天这个在准备大专青年团的活动了，明天要开始了，啊，所以很多人都去帮忙了，可以吗？好，这样子，就好像有这个新的小同学哈，年轻的同学，跟着爸爸妈妈来吗？不是，是不是？来，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姓氏吗？坐着讲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
有声音，推开来就可以了。
大家好，我是。我叫张正，然后今年还是高中生，然后想要来听听看赛斯教育基金会这个读书会的这个内容。
哦，真的、啊、这么优秀，你高几？
高二。
高二噻、哎呀，我们下礼拜就是高中生的活动哈、你没有报名？太慢了，来不及。好，假如我们今年办的还不错，还可以持续的话，明年就会继续办。好，欢迎你来哈。那你是跟谁来？
爸爸。
哦，爸爸是吧？
嗯。
好，来，那爸爸自我介绍一下。爸爸也是第一次来吗？
哎，我是第一次。
好。
大家好，好，我这个那在一个偶然机会里面，我这个。接触到，应该是说初试那个赛斯这个啊、哦，那我在网站上也听了一些这个许医师的一个演讲，我认为这个啊不错啊，我昨天特别有过来看一下哦，了解一下这里的，因为在网站上好像我没有看到读书会这个，但是我没有找到还是没有这个资讯，我忘了、哦、那我昨天是有跟我太太已经过来我看了一下啊、哦，所以说今天先来这个。认识跟尝试这个听看啊、哦，那因为我这个最近就是，我跟小朋友一些这个啊，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解决跟这个怎么去疏通。或者其他的这个活动呢啊，在赛事的这个团体里面，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活动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个方向啊，谢谢。忘记了，我姓江，长江的江哈、哦，江东元哈、哦，本身我也是一个教师的，那因为没有这一方面的一个专长，所以说真的我对小朋友的一个这种教养或者说这个沟通上呢有些困难，应该是说比较没有那个经验了。那对于学生的话，那倒是在教书上还可以，但是在沟通这种所谓心灵上的，我的有些欠缺。好，这是我这个基本今天要的，谢谢各位。
哦，好，谢谢分享哈。这个您教多大的小孩？大学是吧？你有几个儿子？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是吧？好，那你要不要谈一谈你们碰到什么样沟通上的问题？
应该，我这个小朋友从小就蛮乖的啦。就昨天我听到这个徐医师的一段话了，他说会出事情的都是从小到大乖乖牌。
吓到你了。
都不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个，他也没有什么要求，啊没有那个啊。如果说这个从小到大会干大大起哦，安那简爱正气，一切都没出歹事哈。啊，这个我昨天听了这件心有戚戚焉了哈。啊，因为他从小就很乖，而且真的很自制的啊。那最近呢发生了一些，大概不知道他因为就好像跟人际关系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顺畅哈，啊，所以说他在学校里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我真的是吓到，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吓哈，因为 他没有任何的征兆，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的，但是现在他给我的回馈，给我的反应是说，我们从小都没有太注意他，没有去关心，因为我从小就认为他很乖啊，
很乖，所以不用
注意。对啊，他自己很自在，因为自己读书什么都是自己来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就目前这个就想不到，这个都快17、18岁了啊，才发生这个啊，这个是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一个不知道怎么这个啊去，所以我这一阵子一直在找，刚好我上这个月初去溪头，然后去溪头这个住了一晚，早上遇到一个刚好他背了一个背包在爬山的一个这个小姐啊，她刚好在听这个奇异事的录音带。
你不知道溪头里面有很多是我们的会员吗？我们已经攻占溪头了。
他是在中心新村了，本来他说要我去那个中心新村那个读书会了，但是因为第一个稍微远一点，第二个刚好最近我刚好在忙他，有一些事情我都没有抽到时间。那刚好他是昨天完成，他因为这两个礼拜来他都在参加营队。所以说我就没有机会，但刚好今天昨天结束我想说请他来听听，然后能，其实他也蛮主动的，他很希望有人跟他 talking， 能够去解开他的
他的心结。
对对对对，所以说他是蛮还算合作，他不会排斥。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他愿意跟爸爸一起来参加这种他完全不了解的读书会呵呵啊，就已经蛮不错了啊。那第二个呢，因为你们第一次来刚来啊，可能也还不太熟悉我们的一些方式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读书会上我们也是什么都可以谈的啊。那我们这里面呢你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有好多个专家可以来协助你了哈，因为他们自己深受其害啊，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呵呵啊，都是很多都是因为小孩的关系嘛哈。那我觉得第三个啊很有趣啊，当这个爸爸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徐医师的 CD 那么多哈，他就有听到这一篇啊，乖孩子的伤最重啊，那从小乖乖的小孩子啊，这个好像后来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尤其是政协的事件发生之后啊，他从小一直到大啊，他都不是人家眼中的那个会搞怪啊，好像很糟糕的小孩，对不对？好，反倒是大家都觉得他还不错嘛，啊，然后对他的行为就产生很大的这个感到很意外、很惊讶。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读书会上常常都会讨论到，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恐怕就是有一个内在的指引哈，把二位指引到这边来啊。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哈，都是我们几乎在座每一个人都要碰到的问题嘛，对不对？我想先听听看孩子的这个想法哈。爸爸刚刚这样子形容你哈，你在学校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好好奇哦，你要不要说说看啊？这个麦克风给孩子，爸爸喘了一口气，来来来，换孩子说，这样才公平啊。孩子好开心哦，拿到麦克风终于换我说了。
做什么事吗？其实还蛮就是会让人家很意外我会做这样的事，因为其实是就是可能怀着一种就是人际上可能有一些困难，然后对人产生了一种单纯的想那种恨意，
单纯的恨意是吧？
对，
你要不要讲讲你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觉得你要放心哈，我们在座的同学都是老同学了，都上了好多年的课了啊，在什么诡异哈奇怪的事情我们都听过的了啊，而且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这种批判，好，因为我们就是单纯在面对问题，所以我说今天也来对了。 啊，让我们在座有很多叔叔伯伯阿姨，呵呵，大家都是走过来的。
好，
还有爷爷奶奶，对。来，
就是，
你慢慢说，嗯。
因为我本身有一个还蛮喜欢的朋友，
嗯，
然后后来好像可能关就是后来关系好像变得比较还好，不会说很好这样，然后可能之间我们之间有产生了一些问题吧，
嗯，
所以对他有一些可能有点一些负面的想法之类的，然后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因为他刚好坐在我右边，然后跟我右后方的那个同学就是好像蛮合的啦，就是一直，
哦，
一直讲话啦，
嗯，
然后就上课也一直在就是算是一直在那边讲话聊天，然后吵，然后就觉得就可能心中也产生一些不爽的想法，就是恨意，
嗯嗯，
所以就是想其实然后所以想要给他们一点算是小小的教训，
嗯，
对，然后就在某一天的一个体育课，然后在他们因为体育课是外面的活动嘛，
对，
然后就我就刚好守在教室，然后就是有拿了诊所的那种胶囊的药，
嗯，
那里面它其实是那种腹泻的时候你可以吃的那种药，
嗯，
然后我就想要可能小小的恶作剧，然后就是恶作剧，但是也是想要算是报复，
报复他们，
所以就是把那个粉末就是加在他们的水壶里面，
嗯，
对，
后来他们就去拉肚子了吗？
不会，那种药是拉肚子你才需要吃的，
哦，
止泻药，
止泻的哦，
嗯，
啊，结果呢被发现吗？
就事后自己就是有在圆那个，就是要说，就是有说谎，
要圆谎，嗯，
对对对，就是一直没有承认是自己，
嗯，
对，然后但是心中有一些亏欠，
嗯，
觉得好像太过火了，
嗯，
所以又在隔个礼拜的一个礼拜三，然后那一天下午就是学校是排球赛，我们班有参加比赛，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那天的前晚就是有去饮料店买了全班的饮料，
哦，
然后去请，可是又没有具匿就是匿名啦，就是没有要他们说我的名字是谁，
嗯哼哼，
对，然后请了完后可是就是因为很其实有部分人还是觉得是我，然后认为是我做的，然后自己心中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摆脱，说就觉得好像就是不希望别人认为是我，可是那其实就是我这样，然后就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
嗯，
然后到最后就是有点有点失控，有点疯狂了，然后就是很想要极力证明不是我，
嗯哼，
就去拿着那个家里的那种录影的 V 八之类的，
嗯，
然后去饮料店，就是算是有点让他们配合演戏啊，
嗯，
然后就帮我随便指认一个女生这样，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也只是想说，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跟部分人班上部分人讲，对，我把它用在 FB 上，然后后来整件事情却可能应该是有人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吧，所以就也把这个事情传，然后后来传到班就是班上的导师那边，然后整件事才整个爆发，
嗯，
对，那件事情已经是六月中旬的事，就是整个爆发后，然后后来的两个礼拜我就是也没有再去学校，然后学校也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就后来的两个礼拜也没有去学校上课，嗯，然后到现在暑假学校是有已经寄过了， 那就像可能就像那时候学务主任跟我讲，是不是有把整件事情说出来有比较就是解脱，有比较舒坦，的确是有一些，对，或许当然我们就是既然事情发生也不要去后悔，但是就是想一下，如果那时候下药完后当场去坦白的话，或许也事情也不会那么糟这样。然后但是就是事情就已经发生到现在，所以就也就是往前看嘛，然后想想看要怎么就是继续完成高中学业，然后也想一下这部分是不是自己哪里出错了，是不是人格上是不是有些缺陷了这样。
哦，哎，我们先给他拍拍手好不好。我觉得你好棒啊，好，你能够说出来啊，能够跟大家来坦诚你做过的事情，这一点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好，就我们给你贴一个正字标记，你真的很棒。好，那第二个我想问哈，那两个同学后来吃了那个下药的水有没有怎么样啊？
没有，他们只有喝到一口是苦苦的，然后就没有喝，
苦苦的，
他们没有吞下去。
哦，因为你对药物不清楚，你应该用那个没有味道的。我开玩笑的，否则怎么那么快就被识破了？还好是被识破了啦哈。我觉得哈，这一段时间你内心的煎熬啊，绝对也不是别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啊，这是一点哈。那我们常常在谈很多的这个身心灵的观念哈，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错嘛。我先插播讲一个笑话，我就在收东西看到我以前写小孩的一些记录啊，我发现我这个女儿哈，好像在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老师就告诉我说，她中午吃饭是站在门口吃的，啊，就端着碗站在教室外面吃的。后来回来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站在外面吃饭呢？啊，我这个女儿就也不看我，她就回我说，因为我很乖啊。那很乖，为什么很乖的小朋友要端着碗站在外面吃饭？我们随便一想也知道一定被处罚了。后来她就很不耐烦，又说，因为我很优秀啊。我说你很优秀，为什么很优秀还要站在外面吃饭？就我再问她一次，真的吗？好，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他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就不看我，他说，因为我很乖又很优秀，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想说要打电话去问老师啊，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哥哥呢幸灾乐祸的一直说，妈妈你赶快打赶快打，到底他是不是被处罚。好，后来这个打电话去老师不在，没有接到啊。那我后来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我们的孩子啊，什么时候开始会做解释来圆谎？好，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在进入到学校去学习的时候，好，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被教导一些规矩，对不对？好，你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啊，假如你做了不对的事情，要被处罚。甚至你做了不对的事情呢，啊，老师会责骂你，啊，然后可能他会觉得没面子，小朋友可能会取笑他，啊，当这样的一个群体开始在互动的时候，啊，本来是一个个人的事件，啊，他可能上课还是吃饭不乖还是怎么样，啊，就被请到外面去吃，影响到小朋友，啊，本来他个人的事件，可能他为什么要捣蛋，啊，可能坐不住，因为刚入小学可能坐不住，也不想乖乖坐那，或者他根本不想吃，啊，个人的事件。可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群体的规则，所以呢，老师就请他到外面去了。他可能影响到别的小朋友，好像也不是他一个人端着碗在外面哈，大概还有几个小朋友一起捣蛋的，大家都站在外面。那他为什么要说，因为我很乖，啊，因为我这个很优秀，他为什么要开始做一个解释？好，因为第一个，人本来天生与生俱来就有良心，有没有？有反省的心。好， 那这个反省自省的心是来自于他知道他做了这个事情会引起别人一个我们说比较负向的看法跟批判，所以他开始就在学习这个东西了。当一个个人进入到群体里面去，要学习群体之间互动的一些规矩，那么他就开始慢慢的了解到群体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应该要遵守哪些事情，然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人呢，慢慢的这个良心就开始在发展了，好，我们的自觉反省的能力就慢慢在发展了。好，那假如说好，这个小孩子好，他做错了这个事情，好，那他知道他说出来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打击的话，好，他对家人可能对父母亲或者对他的老师对他的小朋友他比较有信心，他敢讲的话，那表示好，他能够面对他所做的错，因为别人可以接受他的错，好，这点很重要哦。可是后来好，慢慢的成长，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没有那么单纯了。好，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孩子越来越不能够面对自己的错？好，因为他知道后果很糟，下场很糟。通常好，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群体的事件，他可能跟别人互动产生的一些问题。可是我们可能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探讨他个人的心理的过程，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都知道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好，假如你之前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些想法跟感受的话，你是不可能采取那样的行动，你不会去做那个事情。好，所以我们要从他的一个行动已经是结果了，好，要来花多一点的时间去探讨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行动。像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探索的路程，很多人是不会做的。好，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已经被认定说你这个年纪应该不可能犯这种错，你应该知道这是不对的，有没有？我们直接在处理结果，可是我们比较没有去探讨原因。这就是后来圆一个谎，圆两个谎，圆三个谎，要越圆越多谎的原因。好，那你看我们长到这个年纪了，谁没说过谎？我们为什么要说谎？我们心里面很明白，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一个推敲了，我们的一个推理，我们会认为说说了实话的话下场很惨，好，说了实话可能对方会有什么样一个不好的回应，所以我们后来越来越不敢讲实话，有没有？好，我们会越来越考虑到所谓的其他人的一些感受。好，虽然好，这是不值得鼓励的了，好，因为你不能够讲实话，煎熬跟折磨的人是你自己吗？对不对？是你自己。好，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孩子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好，你怎么看待一个孩子犯错的行为？你怎么看待？好，师长怎么看？家长怎么看？好，同学怎么看？其实它是一个影响这个人将来跟别人人际关系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大家觉得呢？对不对？同学？对。好，因为刚刚其实爸爸一直在强调他从小很乖，好，从小很乖，好，那慢慢的长到现在十七八岁了，很惊讶，我的孩子这么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下药，大家听到下药两个字有没有觉得哇，罪大恶极？好，马上第一个反应，罪大恶极，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么扭曲的行为，好，竟然给同学的水里面下药。好，这个假如说你满十八岁之后，万一这个又产生很糟糕的结果，那是要犯法的，对不对？要刑法了。好，那我们大人的一个反应，或是我们很多这个我们说大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可能立即想到下药这件事情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好，可是我们可能要在这停停，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孩子竟然敢做大家认为很可怕的事情？大家听懂了吗？好，我们有没有再多花时间去探讨为什么，什么原因会让一个从小这么乖的孩子敢做这样的一个他自己都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好，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要来探讨这个原因。 好，探讨这个原因。好，所以我觉得一来，我觉得这对父子坐在这里，我觉得跟你们拍拍手真的很了不起，很不容易，尤其是要讲出这样的事情来。很多家长只要没有学习身心灵的话，他会觉得这是很没有面子的，很丢脸的事，对不对？好，可是我相信这个爸爸也着急了，很想要赶快来了解一下，而且恢复跟孩子的关系，更了解孩子到底怎么了。好，所以今天也愿意坐在这里来跟着我们大家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们家有。好，我刚才讲说我们这么多年啊，也听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或是青少年他们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好，所以哈，你看为什么基金会现在今年开始要来办高中生的这个年纪的营队。好，真的是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给累惨了，我们的一群大专生，还有我们几个这个，好，我们这里有好多老师，大部分都是老师，好，那他们都要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营队，就是因为像我刚刚在讲的这个心路历程，除非你真的在探讨身心灵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的教育永远都在处理结果，没有处理为什么，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因素让我们的孩子会做出一件连他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跟接受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件大家觉得最不可赦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犯这样的错？好，他怎么会喜欢这种良心的谴责？好，我们要去探讨这个原因啊，对不对？要探讨这个原因。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在这上课久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常常都在探讨是什么样的信念会发生那样的行动，对不对？好，那刚就我这样听到的一点点的讯息啊，第一个啊，也许这个孩子从小因为太乖，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情绪跟感受怎么样，一定是压抑，比较没有表达的。好，就连不高兴大概也都没有表达的。好，因为好，我既然是个乖孩子，那乖孩子应该要有哪些表现？守规矩嘛，听话嘛，不犯错，对不对？凡事按部就班，好，让爸爸妈妈都不用担心。所以当一个人哈，他一定要求自己走在规范里面的时候，那他有时候我们人性一定会有一些喜怒哀乐嘛，一定会对某些事情不爽嘛，一定会产生情绪感受嘛，那这些情绪感受到哪去了？压抑嘛，压抑。好，那我常常在讲哈，从儿童时期一直到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好，儿童呢好像很快就会因为其他好玩的事情或是其他的一些新鲜的事情转移了注意力，到了青少年的阶段之后，这个人的一个内在的自我意识开始要发展，他要开始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开始有很多的疑问开始出来了，有没有？好，他的问题也多了，他既想听父母亲听大人的话，但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开始了，他会在想这样子做对不对，好，爸爸妈妈讲的话有没有道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过程？有，对不对？常常，而且爸爸还是大学老师呢，对不对？妈妈是不是也是老师？也是噻，父母亲都是老师嘛，哈。好，那我们就知道老师的小孩很可怜哦。好，我们没有在针对你们哦，好，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师，啊，很多老师后来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好，因为。我今年也有带魔法老师班呢，你要不要来参加？还有名额，专门在跟老师上课。好，老师怎么跟学生互动？老师们对自己的一个身份有没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大的压力。好，因为上个礼拜，好，我们有一位这个医生来嘛，他得了癌症嘛，他的父母亲也都是老师嘛。好，然后这个孩子哈，当这个医生已经都中年了，他在跟我咨商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他活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梦想愿望就是他的妈妈能够坐下来好好听他把话讲完。好，他心里面说，妈妈你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听我把话讲完，而不要生气，不要批评我。好，这个医生到现在四十几岁了，最大的梦想在这里。好，结果我说后来呢，他说这次我妈真的有把话听完，可是一句话都没讲又走掉了，他心里面好一样又心碎了，他这一辈子所有的表现都是希望他的父母亲能够赞同他接受他，可是他妈妈的一个习惯总是批评的话在前面，而且总是说你看你的狐狸尾巴迟早要露出来的， 他都是这种挑剔怀疑的口气。后来这个医生也慢慢知道，他的妈妈从小的环境造就了他妈妈后来的人格特质，他也知道我不要怪他。可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大人原来也有这样的苦，对不对？他只感受到他自己内在的苦跟压力嘛。好，所以后来我跟许医师就有一个讨论。好，许医师就说，你看那我们的教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假如孩子的父母亲是老师，而孩子始终这么的痛苦，好，那我们的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听懂了吗？好，老师们，好，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好，可是当老师们的小孩压力跟痛苦都这么的深，那么可见我们的教育里面内容，哈，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有它的问题。好，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也很痛苦，我们的学生也很痛苦，我们的小孩子也很痛苦，家里面爸爸妈妈都是老师的也很痛苦，你有没有这种压力？我说你同学，你有没有这种压力？假如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你会不会有这个压力？
我是不会有这样压力，可是是因为我跟妈妈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
跟妈妈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因为妈妈就是像您刚刚讲的那样子，就是
我又想到你的心声了。
对，他只要生起气来就是羞辱性的字眼都会讲出来。
羞辱性的字眼哈，对呀、啊。所以那当然，我相信妈妈过去的自尊心也常常受挫。
对，因为她从小的环境的确也是造就她这样的人格。因为她有四个哥哥，所以她以前又是重男轻女吧，所以她的人格就会造就了她变得有点会防卫自己，就是
防卫心很重，
防卫心很重。嗯，所以她常常会把别人的意思都想得比较，比较觉得好像人家是有故意性的，或者
是
攻击性的，所以要我们要好好怎么去应对别人，或者是说要怎么去反击别人，让别人不要伤害到我们这样。
所以哈，所以妈妈从小没有安全感，一直在自我防卫，对不对？在自我防卫，所以自我防卫的人，他要不要掌控别人？要，很喜欢掌控别人的人，内在一定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好，很固执己见的人，好，他内心一定没有弹性，对不对？好，你看我们今天讲的几个例子都中奖了嘛吼。好，各位，你们也只是代表性的一个家庭模式，没有一个人的家庭没问题。好，活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讨论很好。好，那也是让大家了解到，其实真的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父母亲。好，我们会想到说孩子还小，他接受父母亲的影响。好，可能孩子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不太吭气，很乖，很听话，省得被骂，对不对？省得被批评。可是到了青春期了，到了青少年的年纪了，各位，他内在的那股生命冲动，大家常听我在讲青少年嘛，有没有？到了青少年青春期，内在的那股生命冲动，假如找不到出路的话，要么伤自己生病，要么就是会跟别人起冲突。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内在压抑情绪的出口，否则要么他自己会生病。所以我们说青少年最容易犯什么一些身心疾病嘛，好，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等等，青少年的时候特别是还精神分裂比较严重的话，好，因为他有一个能量想冲出去，想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可是他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觉得这是不对的，不可以这个样子，那么他强烈的想要伤害别人的这股能量该往哪里去？他真的想伤别人吗？当然不是。好，一定是他已经压抑到不知道该怎么释放那个能量了，对不对？已经压抑到那个很大的痛苦了。所以你刚刚讲我恨他们嘛，他本来跟我很好嘛，他怎么后来跟后面的比较好呢？他本来都跟我很不错，他怎么现在都在跟后面的那个同学讲话，有没有？而且无视于我的存在，对不对？我觉得风水位置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我胡说的。对，所以心里面有没有很难过？我好不容易现在有一个可以谈话的人了，对不对？好，也许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这样跟你谈话，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一个知己，哎，结果他现在跟后面那个同学要好起来了，话还讲个不停，还干扰到我，干扰到他，不是他们在讲话，干扰到他的是什么？ 我被忽略了，你本来跟我很好，你怎么现在不理我，对不对？所以心里怀恨了。怀恨有没有很自然？有，当然很自然的一种情绪反应。可是我们的大人听到这样的描述，焦点放在哪里？恨，你怎么可以恨别人，对不对？可是我们在探讨身心灵，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他为什么会恨？懂了吗？好，我们在探索自己的信念怎么创造实相，你就知道我们在问话的时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不是说你不可以恨，恨是不对的。我们会探讨说你为什么会恨？恨是一种心里面很痛苦的情绪，哎，恨别人你会开心吗？不会嘛？有没有很痛苦？你痛苦了多久？老师即刻帮你解除痛苦，当下解脱。你痛苦了多久？这个情况，你跟他高一的时候就很要好了吗？还是
在高一下吧？
高一下学期。
对，其实如果说不好的，就是身处在一个不太好的情绪下，已经是差不多从三月开始，就是
三月开始。你发现他慢慢在变心了，是吗？还是你们的谈话之中有冲突？
可能谈话之中也有一点冲突，然后再加上可能在学校也不是说过得很开心这样。
对，我们没有一个学校让学校让学生开心的嘛，不是吗？特别是高中国中嘛，哈，很少有人听到说国中高中学校好开心哦，每天好想去上学哦，比例很少了哈。对，来你再说。
嗯，因为就觉得有时候其实我在家里跟在学校表现是差很多，就是我在家里因为讲
有高压控制嘛，对不对？
对，坦白讲就是不想要跟妈妈起冲突，所以就是不太常跟她讲话，我就回到家就做自己的事，我也不会去跟妈妈主动去。
对、
哦、
所以你在父母亲的眼里是一个沉默安静听话很乖的小孩，对不对？哎，
对。然
后来在学校里面把所有的情绪就到学校里面去发泄。
也没有，就是在学校又好像要刻意表现出很活泼的自己这样。
很活泼的自己。
但其实内心好像就是有一份压力存在。
压力哈。
然后就会有时候如果很活泼，然后结果突然可能真的有点不太心情不太好，然后就会这样比较脸比较严肃一点，
然后就好心情跌落下来，
人家就觉得我好像
在生气，
很生气的，然后很好像。是不是对什么他们做一些事情可能很不爽，但其实有可能那种压力只是来自于家里那种不满，或者是说、
啊、
就是可能刚跟妈妈吵架完所以去学校这样而已。
嗯哼。
当然也有一点，有一部分也是跟同学，但是其实就是有不同的因素在啊。那我就会觉得很烦，就是如果在学校一下子很活泼，但是一下子我又没办法抑制住那种很负面的情绪，我一定要也要表现出来，然后让我沉淀一下子才能恢复一下。
是
啊，可是不表现出来的话，人家就是自己心里会很痛苦啊。表现出来，然后同学会觉得你怪怪的，你怎么情绪落差这么大？
对对，
所以就很烦啊。我就
好烦哦。对，我明明就有情绪，可是我还要表现没事吗？ 啊我表现不出来，表示我已经压力很大了，我没有办法再假装了。好，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好朋友能够理解，对不对？那偏偏好朋友又不理解，然后又要误会我，所以你的心情就烦上加烦了。
有这样的感觉。
对，你看年轻的心事谁知道啊？大家知道吗？以后来这里讲，起码这里我们会听啊，对不对？起码你可以考虑来跟家珍老师谈一谈，好，还有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完全可以理解，真的。好，假如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些青少年的心情，好，我们始终用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他，所以我们老觉得青少年都很怪，有没有？我们就已经把青少年贴上一个很怪的怪字标签，不是正字标签了，是怪字标签，有没有？我们看到他的言行举止，我们都觉得他好怪哦，然后又不肯跟你讲。好，那我就在想嘛，为什么要跟爸爸妈妈讲？因为讲完了就更糟吗？引来更糟糕的情绪吗？
对，因为我讲完，然后妈妈就会以那种很批判心骂我，
对，
责备我，
是啊，
然后我就，
所以小孩
不太想跟他讲话，因为觉得，他不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我就觉得我好像跟他有代沟，
有代沟哈。
对啊，因为跟爸爸讲是还 OK， 因为爸爸比较能。
我们这边有一个家长代表，要不要请他请这个家长代表讲讲看，你的孩子怎么跟你沟通，你是怎么批评你孩子的？
我不知道，我刚刚在听那个这个同学故事的时候，就脑子里还蛮无厘头的，我就在想那个蜡笔小新哦，就想说，哎，他为什么不吐口水就好？然后再来，我觉得人对那种未知的东西都有恐惧了哈，就是说大家听到说，哎，下药好像很严重，那可能因为我本身念医学院。其实我听他讲那个东西，我就知道他弄什么，那个没什么关系啊，顶多就是便秘而已啊，而且便秘一天而已嘛。
那是就食物上嘛，哈，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我现在那个也想法也弹性很多，就像老师
他差很多耶，哈，万一他还没有来基金会，然后他的孩子也帮人家下药，他一定是疯掉的。
对，我一定是疯掉，
而且是崩溃的，他不会坐在这。想到蜡笔小新，你真的变了。啊，同学，他之前就是你讲的那种妈妈。
对，没错，我自首的，我以前就是这种妈妈，这样就是。可是我觉得那个归根究底也是怎么讲，那种我们在这个主流价值观被培养出来的那种怎么讲？那一种竞争啊，跟防卫啊，跟输不起的那种压力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父母亲真的也是很难为。有时候我像我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带我小孩回台北去看我公公婆婆嘛，然后其实跟公公相聚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可是他就开始念我两个小孩啊，那而且他也不敢直接骂，因为他知道他给我念得太厉害，我搞不好就不回去。所以他就讲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他孙子辈中各种杰出事迹来刺激你这样子，就说啊谁谁谁这个我姑姑的大姑的那个女儿现在是某某医院的那个院长秘书，然后什么又嫁。就是，然后呢，谁我大哥的那个小孩在大陆一个厂的厂长，然后谁又是怎样怎样？那你听他讲的那种语气，你就很明显感觉到他就是在嘲讽你嘛。然后我婆婆又问我女儿说啊，那你要不要重考啊？那以前你爸爸也念医生，那你。你那个什么，你姑姑也是台大啊，你念这个要不要重考？我跟你说，我当场那个，你说那个没有情绪，实在是，
你真的想过去掐他，对不对？
就很
我帮你说，
很不准啦，而且你会觉得还蛮生气，因为怎么讲，就是说，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努力啊，你自己也很认真啊，啊，你栽培小孩子也很努力啊。可是你若从世俗的观念来看，你就是养了两个很不争气的小孩，然后一点没有办法增添你的光彩也就算，还要让你丢脸，你说你会不会很无准？绝对会嘛。那回来之后我那个怒气就还没消啊，看到我女儿我就不想跟她讲话啊，想说哦气心露面，真的是国中念未到，高中念台中二中，然后大学给我考到一个很烂的法律系，然后呢又混得很高兴，然后一点都没有那种支持，
对，完全都没有胸怀大志，对不对哈？
整天就在那边哦，
只想要小确幸。
那小确幸还好啊，整天就讲一些很不成熟很幼稚，然后我觉得他心智年龄好像不是十几岁，我觉得像那种小学国中这样，你会很气啊。然后那个老大也是啊，可是后来我想一想，我觉得我学生心里那种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说诶很多东西哦一直在剥落啦，但我们不是说每次你都很有办法，你还是会破功啊。但是你破功之后，你回来会比较快啦。 那我最近我是一直在想，因为我们听越多学越多，慢慢我们会看到那个生命的真相，看到说为什么我的两个小孩他们的个性是这样啊，也是会有一点怎么讲，有点狱卒啦，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接触身心灵，那我去上一些工作坊，还有徐医师一些演讲，他就讲说，其实你在怀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当初你要或不要这个小孩，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种印痕。那还有他小时候一到七岁的那种，你怎么抚养他？你是一直批判他，还是一直鼓励他，还是无条件的爱他？那我再回去想，其实我那时候我心态我是很不成熟的，对，就是你都觉得让人家看得起啊，什么那种东西比较重要，所以你对小孩子是很功利性的教养啊。你就说我这么努力帮你复习功课，你竟然只有给我考第五名，你烂透了，你辜负我花的时间，我以前是一个这种，可是那时候好像也不觉得自己不对耶，好像就觉得说啊对啊，我花时间花精力教你。那谁像我那么认真努力啊？为什么你考这么烂？啊，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就其实都在伤害小孩啦。那你现在看到了啊？那我们再次先把讲说，威力之点在当下，讲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可是坦白讲，那个小孩子那个内心呢，比如说他像我儿子，他就觉得他的一个核心性，他就觉得。他不讨人喜欢，他很讨人厌。那其实说跟我们父母亲的教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小时候每次觉得他就是有点过动啊，他是那种过动，有点过动症的小孩，你会很烦，因为你工作已经很累了，然后事情已经很多了，因为遇到一个这种小孩，你会骂嘛？啊，那时候也不懂啊，啊，所以现在就是我就觉得父母亲啊就很难为，就是说。啊，比如像我自己来讲，我被我公公婆婆这样嘲讽，那我回来之后，我可能我要把我那些愤怒啊、委屈啊那些能量都清掉之后，我比较有办法再去好好面对我女儿啦。然后其实你也知道，就是说啊，他们的现在比较有办法，就是说啊，你要知道说啊，你要去爱这个孩子的本身，胜过他的表现跟行为。我自己也在学啦，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弹性多了啊，但是我就讲说我的困扰是这样，因为我那天来跟一个朋友讲，他也是小时候就是很不被父母亲，他妈妈爱他，但是都很忙，所以就会觉得说他的存在很怎么讲累赘这样，他的那种也是根深蒂固，觉得说他不被爱。那我就在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这种信念你要怎么清掉？如果你的感受一直觉得说你是不被爱的，那你要怎样去把那个信念转化掉？就是说，其实我是深深被爱。这个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才是最辛苦的啦。对，我现在我觉得我在教养小孩子的困扰方面也是这样。对 ，OK。
哇，谢谢林如的分享哈。来，这位同学，你听到怎么样？其实妈妈当妈妈也很辛苦，也有很多她的困扰跟压力，对不对？好，我们这位妈妈代表哈，谢谢你的分享。啊，那我们也看到像林如这几年来的改变，对不对？好，从一个非常在乎小孩的表现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棒的妈妈，然后慢慢走到今天，她的孩子有没有一直在教她放下世俗的这种标准？啊，因为他两个小孩子完全都不走他期待的那条路，呵呵，啊，完全都不是在他期待之下的表现，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生命很奥妙的地方。生命绝对不是你能够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想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只要你每一个都想得到，你就不要玩了。好，就是因为他有惊喜等在未来，啊，就是他有他的变化等在这个下一步，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所以后来我们听到像林如的这个故事也好，哈，他两个孩子其实磨着磨着，哈，也都已经都大学了。好，那林如这样磨着磨着，哈，也开始啊比较能够多一点的时间在过他自己的生活，而且他在这里还帮我们的这个 礼拜四的癌友们，当一个辅导老师，也在陪伴很多癌症的病人。好，假如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的过程，好，怎么能够体会别人的苦啦？好，所以我觉得，好，现在今天这两位是新同学，我在听这位高二的同学谈话的时候，我觉得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他很成熟？好，他的心智发展得非常好，对，而且呢，其实他很能思考，他对自己的感觉也很清楚。只是好，我们说在这个年龄，尤其是家庭里面，好，妈妈的一个压力，好，或者说这个虽然父亲应该是扮演另外一种角色，好，比较支持陪伴的角色，妈妈可能比较扮演好，比较是指责的，好，比较严厉的角色。其实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面，就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而言，一定有他特别要去学习的部分。而且这个孩子有没有给他家里面带来一个让父母亲也有机会学习的一个这样的安排？好，这就是家庭结构非常奥妙的地方，非常奥妙的地方。好，所以我想简单的在为刚刚哈这样的一个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归纳了哈。首先第一个哈，也是在跟大家再强调，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只是解决那个结果了，不是只有在面对结果。好，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内在里面的一个探索。假如今天你的孩子也犯了像这样的一个错，好，我们当然不觉得这个行为是对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去探讨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的孩子做出一个这样的错的行为。而且错误的行为绝对不代表他是一个不好的人，对不对？好，我们一直在强调。所以我们刚听到这个小孩他有很多的情绪上的压力没有出口，好，他很渴望同学了解，但是因为心里面的压力很大，没有办法摆出让人家喜欢的样子。好，所以同学之间啊，同学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嘛，对不对？谁能够理解这么多？所以也开始发生一些冲突。好，最后好，当他心里面觉得我这么要好的朋友好像可能变心了，可能喜欢别人了，或是跟别人在一起不再理我的时候，好，这种很自然而然产生想要报复的心态，它也是人性很自然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好，很多人都有这种报复心态嘛，只是有做没有做而已嘛，而且还有做到什么程度，没错吧？有没有谁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报复别人的？没有嘛，一定会有嘛。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就说我常常有气来的时候，只要有经过大水沟哈，那一幕好清楚，只要有狗经过，我会有一个冲动想把狗踢下去，好，会有一个想把它踢下去。可是当然很多这个冲动，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我就为了我这个行为而感到天哪，我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人。可是其实我很爱护动物啊。那你为什么会动这个念头？你一定有一些不爽，对不对？心里面有一些不爽，你又不敢跟别人讲，别人会批评你，那狗就不会讲话嘛，一脚把它踢下去，它只好自认倒霉。谁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情绪反应？好，可是我们过度的把它列为是不好的情绪，对不对？我们把很多内在很自然的一个想报复的、想骂人的、想打人的这种情绪，把它归类为叫做不好的情绪，所以你只会压抑它，有没有？你只会把它埋起来，你只能够允许自己做一些人家能够接受的行为，好，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一个好孩子，所以你只能做对的事情。你看这有没有很压抑？太压抑了嘛，对不对？所以刚林如也表达，当她的婆婆一直在赞美别人，她心里面一直一定有很多叉叉叉嘛，对不对？我不方便讲那个字啊，大家知道就好，一定很多不爽嘛。而且她也很诚实，我最喜欢听林如分享，因为她对她的情绪都很诚实。好，她只是没有办法对她公婆去做那些行为而已。回来会不会拿小孩子出气？你们就是不成才，害我今天在你公公婆婆面前有没有啊？这个抬不起头，会不会这样子？这是不是很自然的情绪反应？是啊。可是当你有自觉的时候，这些情绪反应也不过就是一个反应。可是当你无法面对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情绪是不对的。好，可是你却说不出来为什么回家的时候看小孩就是不顺眼， 啊，连饭都不想做给他们吃。好，因为你一直沉浸在那个很不舒服很不爽的情绪。可是当你能够面对的时候，我就是不爽他们，好，这对 公公婆婆怎么样怎么样，你大概心里面有很多的怒气，然后你回来发泄在你的孩子身上，你骂完了之后，哎，你发泄完了之后，你看都是你们两个不成才，可是你骂完之后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好，你会觉得我的这个情绪其实发完了就算了，好，我真的这么想吗？我真的会因为两个不成才的小孩我再也不要他们了吗？我不理，不会嘛，你不会嘛，你不过就是看到这就是情绪。好，所以我会建议这个同学哈，我觉得第一个很棒的，你面对了你再谈。好，第二个，好，我觉得要开始学着把你的情绪跟感受能够表达出来。好，我们很难表达是因为哎，有时候气在头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脸色嘛，对不对？可是脸色摆完之后，好，我们开始要学习去把那些不舒服的感觉说出来。哎，我刚刚其实不是在摆脸色给你看，哎呀，刚我妈又骂我了，好，我今天上学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家里又发生什么事，跟你们没有关系了。好，那你的同学一定会说啊，是你妈骂我，刚是我爸骂我。那通常家里面差不多是这样，家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压力来到学校里面。好，所以也不必伪装自己一定要当一个100%那么好的样子，对不对？好，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情绪，那这件事情就会过去。可是当你一件两件三件都一直压抑在心里面，家里也不快也不爽快了，到学校还要摆出笑脸给同学吗？干嘛这样子？先告诉同学，哎，对不起，我刚刚被我妈骂了，我现在脸色可能会维持5分钟是这种样子，请你们包容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啊，5分钟太短的话，我可能今天到上半因为被骂得很惨，我今天中午以前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你们先不用管我。好，然后等到心情舒爽，好了，我现在好多了，哎，来，刚刚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吧，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可以直接表达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调整一下。夫妻之间，好，亲子之间，朋友之间，当然都可以啊，当然都可以啊。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啪一下骂出来了，事后哎，对不起，我刚刚不是针对你，我刚刚真是火死了，可不可以？可以啊。好，因为你这样的做法就是表示你接受了你的情绪。好，你的确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情绪，那情绪发泄完了，有了流动了，有了管道发泄出去了，你才有机会去找到发泄有情绪的原因，我这个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了解了吗？好，你看很显然在这位同学身上，可能母亲对待他的方式，他们两个互动的方式是他很大的痛苦来源。好，可是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很爱他妈妈？有没有很爱他妈妈？一定很爱，一定心里面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医生，妈妈你可不可以听我讲完话，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听我讲，你不要骂我，不要批评我，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听我讲，心里面有没有常有这种声音？只要我不爱我妈妈，我不在乎她，你听不听我管你的，我干嘛要在乎你，没错吧？所以好，基本上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跟这个医生讲，你放心，好，虽然我要你现在马上离家，好，他一直很想出国去游学，我说你赶快去吧，暂时离开你妈妈，因为他已经都末期癌症了，好，心里面那个结还是跟妈妈打不开，那你先暂时离开现场，可是不代表我要你跟你妈妈脱离关系啊，你放心好了，我没有说要你跟妈妈脱离关系，不过当你有了一点距离，你才会了解到妈妈有她的苦，好，妈妈有她的过去，可是妈妈的苦跟妈妈的过去，好，一个小小孩，一个青少年，他是没有责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承接大人的苦。你现在虽然40几岁了，可是你的青少年，你的儿童时期的自己也没有长大，你还一直停留在你在小时候承接母亲的那个苦的那个感觉里。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你40几岁，你独立了，你能够成为你自己。好，妈妈的问题也有妈妈的人生要去面对，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要继续走下去，你要走你自己的路，可是你可以用着你现在的改变，好，用着不一样的方式跟心情继续来爱你的妈妈，你可以改变跟你母亲互动的方式，而不见得表示说你不爱你妈妈了。这个医生一听了，哇，马上释怀了， 他很怕假如他惹他妈妈生气，或是他离开了，就是不孝顺，就是对不起他妈妈，他一直卡在这个东西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卡在一些想法里面卡住了嘛，对不对？可是我跟他讲，不是这个意思，你只是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心态，让自己也能够活下去，而且改变跟你妈妈的互动。好，不代表一直听话叫做孝顺嘛，对不对？不代表说你已经那么痛苦了，还坐在那里听你妈妈在说你，好，在骂你，在指责你，你只会更痛苦。一个更痛苦的人，你是不可能改变跟母亲互动的模式的，因为你没有能力，因为你太痛苦了，没错吧？所以你首先要学着怎么样来释放自己的痛苦，好，怎么样去转化自己的痛苦，等到自己比较没有那么痛苦了，你才有能力再回去面对那个痛苦源吗？对吧？好，不能让嘎嘎做会，好，怎么解脱？怎么解脱？好，我们在座哪一个人跟父母亲没有心结的？都有嘛，对不对？都有嘛。好，对，你看那个孩子马上靠在他妈的肩上，所以好，这个母女党或父子党一起来上课是很好的，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学着表达，好，学着表达。好，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好，我们欢迎这位同学跟爸爸可以持续来学习，多了解一下我们在谈的这些身心灵的观念。好，我们比较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你要对症下药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书，没有课本的话可以借一本哈。哦，对了，这是我们第一本哈刚出版的大专青年做的一个小杂志，叫豆巴。豆巴杂志叫做告别青春，要告别过去了，好，正适合这位同学的年纪。好，那因为这个完全是我们大专青年哈这个嘉怡他的一个作品啊，而且里面有很多我们大学生的一些分享的文章，在谈无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看一下，还写得真不错呢。好，那当然很希望说大家可以的话，可以自由赞助一本50块钱，赞助价，它不是定价，你也可以免费索取。好，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不断的出版下去的话哈，我们可以一本赞助50块钱，就可以丢在那个缸子里啊，在那边。好，谢谢大家，编得很不错哦，大家可以看一看。